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复活节快乐。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我们在其中盼望我们那永远的荣耀。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常常在强调复活是一个事实。好，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的救主真的复活了，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是真的。那我们回到生活中的时候呢，这个复活的事实是不是真的对我们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我们是不是真的把基督的复活活出来了？是不是真的把基督的复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复活不仅是一个事实，它是一个事实，但是不仅仅是一个事实。上帝是这个事件的主人，也是赋予这个事件意义的主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就来思想复活节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说到这个讲到的这个传讲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或者是主要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于圣经的解释，第二个呢是对于圣经的应用。大家在这个每次的主日的讲道，我们期待上帝的话语被解开，它真正的意思被解明，然后我们也期待这些话语是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好，那当然我们在每次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解释的地方多一点，有的时候应用的地方多一点，这样是各有各的，大家 可能各有各的根据经文的不同，可能只有不同的这种侧重 跟处理，但是大概呢就是有这样的两个方面。那我们今天就用罗马书的一章的开始的四节的经文来思考复活节给我们的意义。在我们联系到整个使徒行传的查考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是在使徒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对吗？他将要结束他的行程，离开以弗所，要上耶路撒冷去他知道他将要被捕。那么他这个时候离开了以弗所，来到了哥林多，停留了三个月，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头，他要去往罗马的这个心志，他要把给罗马教会的这些的话语就写在了罗马书当中。所以你看到罗马书它在整个保罗书信里面是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的位置。他前面是三次的布道旅行，后面是在他被捕之后所写的这些监狱的书信，这些的这个教牧的书信。罗马书就是在这两个转折当中，他把福音的信息阐述的最为完整，教义最为清晰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在我们历史跟圣经的意义当中的这种互相的关联。而这段经文保罗洋洋洒洒一共有16章的这个圣经讲到的内容涵盖面非常的广阔，讲到福音是什么，讲到上帝的义，讲到了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讲到了末日，讲到罗马书第八章，讲到那个万物最后的更新，然后在第12章之后又是有很全备的对基督徒生活的这种伦理的这些的阐述和这些对听众的这些的劝勉。但是它的主旨就集中在罗马书前面的7节经文，尤其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4节的经文当中，它起到了一个开宗明义的效果。所以我们在今天开始的这4节经文当中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不但是保罗在这封书信当中他所要讲的主要的意思，更是他整个保罗神学的意思，更是全部的福音的主旨，我们都可以在这开头的4节经文里头可以看到很清楚。而这开头的4节的经文呢，它又是一层一层的聚焦的，它每一个层次都比下一个层次更加的具体，更加的这个 focus。 好，我们一同来诵读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同齐声来读罗马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拜传上帝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感谢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啊，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主啊，我们把今天要传讲的你的话语交托在你的手当中啊，求你使用它，求你自己解开它啊，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你预备每位的弟兄姐妹的心，更是洁净主你这宝贵的讲台啊，愿你遮盖你的仆人一切的软弱啊，愿今天我们都在你的话语当中同得造就，也可以更加的进入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的真理当中啊，让我们不但是心里明白，更是可以行得出来。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这四节经文呢，我们等一下有施洗礼哈，我们就用比较简短的方法哈来跟大家分享，但是这个重点我会尽量的把它讲得更加的清楚跟突出出来。第一点呢，在罗马书的一章一到二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保罗在这两节的经文里头开宗明义哈，他讲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他的主人是谁，第二他的职分是什么，第三上帝呼召他给他这个职分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保罗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呢，不同于雇员，不同于员工。我们今天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有这种老板，对吧？我们跟老板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在工作的时间里面是为他做事啊，我们有自己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那仆人呢，这个词保罗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他是表示他是完全的属于他的主人的啊，他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仆人这个词在当时那样一个有奴隶制的背景底下啊，它既是一种在人前的一种谦卑，它表示它是完全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但是同样也是一种向他的听众来表明说他是上帝的，他是属乎上帝的啊。然后他就往后面讲到奉召为使徒啊，这个呼召是来自主耶稣的，而他的职分是使徒啊。保罗呢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强调说他是使徒？是不是他不够谦卑呢？保罗说他是使徒，是表明耶稣基督呼召他，虽然他并没有像前面的啊一开始十二个使徒一样在生前跟随过主耶稣，但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呼召保罗，让他可以见证基督的死里复活的福音。所以使徒是什么？使徒就是第一手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使徒是跟今天教会里头其他的职分不同，因为他是主耶稣亲自，我们可以说是主耶稣亲自案例的，他是带着这个福音的权柄。所以当保罗称自己为使徒的时候，并不是在高抬他自己，他这个人，而是出于对这个职分的尊重。上帝呼召他做使徒，这个特别的职分，他在特别的表明这个身份，是让大家看重这个身份所传讲出来的信息，他所带的权柄，他并不是在高举他的个人。然后呢，保罗说他是特派传上帝的福音，特派在原文里头呢，有这个 set apart 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 他被上帝特别的拣选，特别的专门的做上帝的仆人，专门的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传上帝的福音。 他就不做。当然他在、我们在属世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他的这个三次的传道旅程当中，他跟这个、他为了教会爱教会的缘故、他自己也支帐篷、他自己也跟、这个弟兄姐妹在一起吃一起住、但是他这里说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表示他生命当中最主要的呼召、就是这一个传上帝的福音。所以我们在保罗他自己表明他自己的身份的 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告诉他的听众，他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从上帝来的，而这个信息是跟他们从前听到的是有一致性的。这个一致性就是这个福音后面跟着一个定语的从句，就是上帝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好，所以我们特别的看到说，保罗没有说他奉召为先知特派传上帝的启示，这是一些、有旧约背景的信徒、他们所理解的，是从上帝分别出来作为先知传递上帝的启示。但是保罗说他是上帝的使徒，要传上帝的福音，他把上帝的启示的信息聚焦在福音上面，并且表明这个福音是上帝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而使徒这个职分也被放在先知的前面。这是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复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福音在他完整的整个救赎历史的启示当中的这种中心的位置。而上帝也把使徒这个职分分别出来，让他比旧约的先知怎么样更清楚的、更清晰的把这启示的信息传讲出来。好，这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好，我先解释这个经文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上帝的启示集中在福音上面，而福音又体现在使徒性这件事情上面，也就是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上帝并没有把他的道理给、每一位见证人去传讲，他特别给了使徒传讲福音、解释福音的这样一种的权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坚持使徒所传的福音。好，我们讲到基督的教会的时候、他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教会是圣洁的、教会也跟从前上帝只拣选一个民族不同，现在我们万族万民都在福音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教会是大功的、并且呢，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教会具有这个使徒的特性。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回顾、也是我们一直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查经当中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一些的重点。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使徒这个职分已经没有了。使徒作为第一手的见证人，它体现在那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那伴随着新约圣经的成典，使徒这个职分，然后第一代使徒纷纷的殉道，使徒这个职分已经没有了。但对我们来说呢，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虽然我们不是使徒，上帝没有借着我们写圣经，上帝也没有给我们新的启示，但是我们在这个完整的启示上面，我们的每个人也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被上帝所呼召的，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有新安利的两位执事，那我自己也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上一次因为感冒的缘故没有参加到这样一个安利的典礼。那我今天也 很想借着今天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跟两位新的执事、共勉、这是一个来自上帝的呼召。这一份来自上帝的呼召呢，并不是我们个人牺牲我们自己的时间 来给教会，而是上帝把我们分别出来，为了特派传他的福音，上帝的大使命也是给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应该在保罗他的这种自称当中，他的这一种对他的听众的这些，这一开始他所表明他的身份的时候，好，我们所能够应用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们要明白神的呼召，对福音忠心，又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第二点，在第三节的前面部分说，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说到这，在上帝的启示当中，保罗特别把福音放在了这一个旧约跟新约的信息的中心或者是重点上面。第三节的前半部分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是进一步的聚焦，它是第二层的 focus。 从福音给使徒的福音到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再一次我们看到福音的中心信息并不是两个方面，不是耶稣基督和圣灵或者耶稣基督和国度，而是耶稣基督。好，这里论到呢，希腊文这个词叫做 peri， 它可以跟在受格后面，也可以跟在这一个属格后面。这些希腊的文法我 不花太多的时间去讲。那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peri 这个词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个东西的意思。所以英文里头，我们中国人经常把 about 跟 concern 混起来用，但是他们的用法是不同的。 about 只是关于什么什么，但是 concerning 这里英文当中这个 ESV 的翻译非常的准确，他说 concerning his son our Lord Jesus Christ， 这个 concerning 呢就是关于主旨的，它不是 about。 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福音的主旨，也是全本圣经的主旨，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写信的时候有一个 title 就是敬祈者，对吧？还是以前这个以前要写律师函，那个律师函的抬头也是致什么什么人，就是英文里面就是 to whom it may concerned， 这个 concerned 就表示是整个书信所要传达的那个中心，我要给这一位人写的。或者我们在这个重要的文件当中，虽然中文的表述也是说关于什么什么什么的信的函，那个关于也是关涉到所有福音的这个中心的信息，所以这个是 concern。 那这里讲到这个 concern 的时候呢，保罗说到他把四个名词排列在一起，他的儿子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读起来这个信息好像很平常，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讲，这样一种的称呼是一个的挑战。首先，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谁？大家都晓得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上帝的先知、祭司和君王。那么，保罗就表明，耶稣就是旧约当中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然后，他的儿子，这位弥赛亚，这里就打破了犹太人传统的观念，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并不是仅仅是一位先知，或者是仅仅是一位上帝的仆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 focus 在基督是谁上面了。所以福音的信息是关于基督是谁，首先他是上帝的儿子，而我主耶稣基督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宣告因为在旧约当中，主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大家不敢使用耶和华这个上帝的圣名，因为上帝在十诫当中明确的吩咐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旧约里头后来圣经的作者就把这个名改成了 Adonai， 意思就是主。所以称到主的时候，我们在社会关系里头有时候我们称尊敬的人是主，主啊，主啊，会有这个 master 这个称呼，但是在圣经里面说到主的时候，他是特别指向上帝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把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基督，而且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就是上帝。好，所以这四个词呢，表明说福音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是关乎这一位的，他要说到的整个福音啊，罗马书后面所有要展开的神义论，所以要展开的律法跟福音，所以要展开的基督徒的伦理，所以要展开的这些深厚的神学，主旨就是这一句话：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两节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四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当使徒保罗讲到这福音的信息，上帝的启示是借着使徒和先知传下来的，所以上帝的百姓是这上帝的家，上帝的教会在新约之前就已经存在，一直延续到五旬节之后，新约的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并且是以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那这个房角石表明了上帝的家，它有一个根基是使徒和先知所立定的启示，而这个启示要向一个地方对准。好，房角石的作用呢，就是盖房子的时候在地基里头的第一块石头，后面所有的石头都要有这一块的房角石，整个房子才不会歪斜，才会稳固。任何每一块这个圣殿里头的砖头都是以这个房角石为基准的。所以这里讲到 The person of Christ， 基督的位格，他是耶稣，是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本身，他是救恩的中保，他更是教会的元首，他满足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他也是西安律法的颁布者。为什么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身上呢？因为只有主耶稣为我们降卑，为我们升高。而今天的事情有很多，今天的时代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会偏离主耶稣这一个房角石，比如福音的好处。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会先讲，哎，信福音有什么好处？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夫妻关系，它可以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行事为人，它可以它甚至有永生的盼望啊，这些都是福音的好处。有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很喜欢神学的人啊，有时候神学也会让我们偏离这个基础，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了，举个例子哈，看到了一把，我们知道干将莫邪是上古的神兵，他削铁如泥啊。当那个干将莫邪被拔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上面的剑气，他上面的剑气是可以杀人的，所以我们就羡慕那个宝剑上面的光芒，那个宝剑上面的那种杀气，我们却忽略了这把宝剑本身。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呢，一样的是走过很多的弯路。好，我常常被这样一种深厚的神学所吸引。我们为了福音可以改善这个世界，它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民主，可以带给我们法治。直到后来信主的时间越长，我们才明白说这些都是 about Jesus Christ， 不是 concerning Jesus Christ。 因为我们回到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的身上。在圣经当中，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 concerning Jesus Christ 呢？因为圣经里面说到他是第二个亚当，也是末后的亚当。亚当是关于基督的，他是亚伯拉罕欢喜迎接的那一位。亚伯拉罕是指向关乎耶稣基督的，他是比摩西所盼望的，他是比摩西更大的，也是摩西在生命记里头所盼望的那位更大的先知。 他是应许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位的君王。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立的大祭司。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所开的门无人能关，他所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够打开。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传福音，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看到这一个真正的根基和宝贝。好，这是第二点。今天是复活节，好，我们看看，把重点放在第三点。在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到第四节，说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终于讲到复活了哈。所以按照这个经文，这四节经文的逻辑来看呢，他讲到使徒所要被特派所传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是上帝要说的重点。那么讲到论到我主耶稣基督，其实这个论到他后面所修饰的还不仅仅是福音哈，它是跟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是跟在圣经里面的，就是在旧圣经里面旧约向先知应许的福音。那这个论到我主耶稣基督，他修饰的是圣经这个词。好，所以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所要传讲的重点。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再一次的表明耶稣基督的工作的重点。这两句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行或者是并列。这两句话他在说什么？历史上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这种的讨论。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按着肉体说和按着圣灵说是指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来说的。他在肉体当中被称为大卫的后裔，但是按着他的神性说，他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第二种是按着耶稣基督的人性当中的两个方面来讲的，就是他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和灵魂。好，那这里是在讲到身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的这种两个方面的对比。其实时间关系，我不去仔细的去分析这里头这些神学的差异哈。那答案是都不是。这两句话的对比，它是在讲上帝的国度的开展，是在复活当中开启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在复活当中赐给我们的。这节经文它讲的是历史发展的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不是人的努力来达成的，而是基督的复活带来的，也就是那个属肉体的秩序和那个属乎圣灵的那个末世的秩序，在基督的复活当中把这个末世的秩序带了进来。所以使徒保罗讲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耶稣基督就与我们无关；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为什么呢？好，我们这里说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在基督复活之前，圣灵无限量的在基督的身上。在基督复活之前，圣灵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圣灵感孕。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那个末世的灵的工作集中在基督身上，对吗？在他受洗的时候由圣灵为他做见证，在他受试探的时候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在他这个地上工作的每一步都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同在。基督在肉体当中靠着圣灵的能力，他没有使用他的神性来工作，他使用的是靠的这一个圣灵的大能的软弱的人性。直到我们讲说他从死里复活是谁？父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是借着圣灵。这里有许多的经文可以拿来讨论，就是讲到圣灵在基督的这个他的降卑和高升的工作上面一直在跟基督同在。那么圣灵什么时候可以赐给我们呢？才成为可能，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如果 基督没有复活，末世就与我们无关，圣灵就与我们无关，那永生就与我们无关。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头啊，这个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啊，和合本的翻译是显明哈。我们常常和合本的翻译已经过去啊100多年了，当时他用的文字还没有白话文的时候啊，就已经用了很接近我们今天的文字来翻译圣经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本。我们也常常在说和合本有一些的话离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些遥远啊？我们在读和合本的时候，哎，好像不太读得懂。但是迄今为止呢，和合本的翻译它背后的这种平衡跟严谨，好，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译本当中更深的去体会到。比如说这句话，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啊，这个显明并不是耶稣基督在复活的时候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跟基督的联合里面有三个好处，啊，大家还记得吗？那三个称义、成圣，啊，得儿子的名分，叫做 adoption， 英文里头叫 adoption。耶稣基督在他的复活里头，他不是 be adopted to be the son of God， 他是 to be declared， 他被宣告、被显明，因为他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在他的复活里头，因为这样一个显明是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的复活有份，那这是讲到基督复活的重点。我们往下看几处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但是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这个出熟的果子就意味着基督的复活会必然的带来所有在他里面属他的人一同的复活，这种联系是必然的。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的复活是必然的，而我们的复活也是已然的和未然的。我们的复活就是在这样一种已然跟未然当中被显明出来。在基督的复活里头，我们被圣灵带进跟耶稣的联合当中。耶稣的复活呢，它显示出了一种末后的秩序。那而我们今天所活的是一个，不但是一个创造当中的秩序，我们这两个秩序是不同的。而创造的秩序又被我们的罪所扭曲了。所以我们在今天一切的啊这种人际关系当中啊，在一切的社会关系里面，我们看到啊这种所有的事情，事实上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对创造的秩序的扭曲。上帝所设立的这些的秩序，因为人的罪的缘故，被变成了一个江湖。我们按照江湖的规则来行事为人，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创造的秩序来行事为人。那当圣经里头说，这我。罗马书8章11节很重要，但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讲了。我们看下一节，再下一节，再下一处，下一处。好，罗马书6章讲到，我们能可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中罪上死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还有然后下一节，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为什么？因为现在基督复活以后，他在哪里？他在天上，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这个地上上帝所创造的那一个秩序，他在活在一种被罪的扭曲当中。我们常常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秩序当中活出上帝的旨意的。所以今天哈，昨天跟一位弟兄聊天， 他说我们改革中有一些的给人一些的印象，比如说喜欢教导，我们没完没了的教训别人，我们喜欢讲政治，我们没有爱心，我们不践行大使命啊，等等这些的印象，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改革中的精髓在哪里？其实在我们今天要说的，跟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跟主一同复活，就要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对上帝纯正话语的一种的追求，以及在这个渐进性的成圣当中越来越明白我们自己对残余的罪的那种的对付。这是一个清教徒精神的一个彻底的体现，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不那么只讲说我们好像信主之后就把我们知道的去带人信主，但是常常在教会当中我们又回到一种老的样式，我们仍然按照这个被扭曲的秩序来组织教会，我们常常用这一种这种不是江湖的人际关系来相处。但是罗马书十二章特别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基督徒不是被文化所塑造，反过来我们应当有一种天国的文化，我们不应该被教会的教会不应该被世俗的这种人情世故所塑造，而反过来我们应该见证出那一个基督复活带来的秩序，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良善。而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过程需要我们自己在上帝的话语里头去省察，需要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头去被圣灵所光照，不断地去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相关的经文非常的多。所以在复活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好，我就用这样短短的四节的经文来跟大家的分享。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和改革中的华人教会背负了太多不应当的这个冤枉，而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只要心意更新变化，你会看到上帝的旨意，我们跟他一同复活。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求教会的复兴，愿华人的中文教会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复活了，你为我们胜过这个死亡的权势，我们活在败坏当中没有办法自救，是主你自己一次把自己献上，你拯救我们，又留我们在这破碎的世界里面，有主你自己的美意，求你帮助我们可愿意听从你的话语，应予查考你的话语，愿意听从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叫我们可以心意更新变化，可以胜过这个塑造我们的秩序，胜过这个塑造我们的文化，以至于我们可以和你一同死里复活。愿主你那圣洁的国度可以被彰显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的心愿，也是主你自己要成就的事情。谢谢主，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